这一学这一门的这个神学呢，是不是很透彻的了解？《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十七节，十七节，第二章第十七节，我们大概把差不多新约里面的所有有关于末世的经文都搬出来看一下，好不好？第十七节，第十七节，啊，我们看这里说，神说，二章十七节，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说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这里怎么讲？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那照你看第十七节这个末后的日子呢，应该指什么日子讲的？末世，没有问题，我们快点跳过去，这是指末世，不用再解释了，好吧？好，清楚的我不要再解释，那么我们跳过去。第二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我们按照次序的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一节，第十章第十一节，第十一节，第十章第十一节，这里怎么讲？第十一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警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好，我先念前面一段话，这一段话让你了解这个末世指什么。从第一节看起，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九第一节开始到第十一节，第一到第十一节，弟兄们，我不愿你们不晓得，我们的列祖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的海里受洗归入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谁做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神所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境界，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一样，那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说，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两万三千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不要，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发怨言的就被灭命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是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做正式境界我们这末世的人。好，请问一下，这两个字末世是指什么讲的？指什么讲的？你能不能把手指架住，我再给你看一出圣经好不好？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节，把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用手指架住，再看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节。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节，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放毒，违背父母。接下去一直念下去，请问提摩太后书三章第一节是指什么末世呢？指什么讲的？指什么讲的？好，我告诉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节是指世界末日的时候，世界快结束的时候那种的光景，好吧？讲到世界快结束的时候呢，人与人之间的光景，好吧？下面第二节一直告诉你到第四节的光景，好吧？那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这个第一到第十一节的末世指什么呢？我跟你讲， 也是指什么？世界末日的光景，也是指世界末日的光景。OK， 也指世界末日的光景。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不同的。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那这个你要用脑筋的，这个你要看到的用什么？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三百十三面。343面，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343面，找到了。神既然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经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经借着他创造诸世界。请问一下，就在第二节说，就在这末世的时候，这个末世什么意思啊？啊，基督降生以后为什么叫末世呢？假设这样讲，我们今天研究末世论有什么用处呢？因为末世论不是很肯定告诉你说就快来了，因为耶稣降生到现在差不多2000年了还没有来，那这样等到差不多再过时代也还没有来，何必研究末世论呢？第二节怎么讲？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以后我们来研究一门课叫做什么？解经学。那么解经学你知道怎么解圣经的，这里用末世。 OK， 世界末日来到的时候叫做末世，它的末后日子，这个地方也叫末世。耶稣来的时候，那所以有的牧师这样讲，有的传道人这样讲，他说我们不需要研究末世论，因为主耶稣第一次降生的时候已经是末世了，末到现在已经2000年了，那么我们现在研究末世论说不定再等2000年，那么何必研究干什么事啊？这门功课是最不需要研究的，要研究怎么传福音、个人布道，那个重要一点，末世论不要研究，因为说不定再拖2000年还是末世。所以末世论没有一个界限，什么时候是末世的开始？因为圣经告诉你说耶稣降生也叫末世，是不是这样讲呢？若是这样讲的话，我们怎么分辨呢？什么叫末世不末世呢？为什么我们不用别的名词好一点呢？世界的末了，或者说世界的结束，或者说主第二次再来，为什么一定要用末世论呢？这个怎么解释？你了解不了解怎么解释？好吧，我们再看希伯来书，把手指放在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看第9章26节，好不好？第9章26节。啊，因为这些经文都会遇到的，你们有的牧师传道人会告诉你经文的啊，叫你哑口无言。当时你说哎呀对了，杨牧师漏过没有讲这个问题啊，所以我要让你先就准备一下。希伯来书第9章第26节，到底末世是指什么意思讲的？末世有两个意思，同样的字不同的意思啊。这里告诉我们第9章26节，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哇塞，又来一次末世，看到没有？好，这两次在希伯来书里面的两次用末世指什么讲的？刚才所念的是指世界的末了，这个地方的末世指什么意思呢？好，我先给你一下 A 跟 B。 OK，那个末世呢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就是世界 OK 的这个末了 OK， 这个都有意思 OK。 那因为时间关系，也许我们就不用查了，总之告诉你了。一个意思呢，在圣经里面讲末世的话呢，你可以从上下文看见是指世界的末日的来到的光景现象 OK， 这头一个。第二个，在希伯来书里面 OK， 在这个第几章，第一章 OK， 第一章跟第几章里面，这两处的末世指什么呢？你从这一段经文来看，好像告诉你说是耶稣第一次降生，对不对？好，对的。但是为什么作者希伯来书作者 要用这个漠视这两个字。换句话说，为什么作者明明知道我们读经的人啊，有的时候呢根本不懂的，为什么不简单一点的弄清楚一下，给大家不混乱呢？在研究圣经也不必要争得面红耳赤，几百年大家辩论神学，为什么不说啊？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那就更简单，为什么叫漠视呢？所以呢，在释经学里面一个原理啊，相同的字不一定代表相同的意思。比方说肉体，你注意看，罗马书的肉体跟哥林多书的肉体呢不同的。若是你笼统的解释肉体代表什么话，我告诉你，你会出问题的。好，所以我们这里讲说漠视指什么意思，我告诉你，第二个意思的漠视啊，就是旧约的末端，或者是呢旧约的末了的意思。旧约的末了，你注意看啊，我解释给你听好吧，你解释看一下。我们回到第九章，再回到一章，我解释给你看。第二十六节，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旧约的末了，新约的开始，向我们显现一次，就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所以明显的，这是耶稣第一次来，对不对？第一次来，对不对？所以第一次来为什么用末世呢？他是用什么？他的末世是代表旧约的末端，所以耶稣是在旧约律法的末了才来到世界的，生在律法之下，但是呢是律法的末端。马拉基书结束了完了之后呢，马太福音才开始，看到没有？所以耶稣是生在马太福音的作者里那个时间里面，还是说那本书里面，意思说在律法的末端，律法的末了，耶稣才显现出来的。所以呢，刚才有人讲说是耶稣第一次来，对不对？对。但是呢，他为什么用末世？因为是律法的末端的意思。OK， 好，再看第一章，好不好？第一节，他说：“神既然在旧约，我把它 paraphrase， 我把它这个把它简化，好吧？第一章的第一节希伯来书，神既然在旧约。”我用旧约好了，好吧，在律法的时代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好吧，那是旧约的。就在这个旧约的末了，新约的开始，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他又早已经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经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了解不了解？ OK， 好，换句话说，圣经里面的末世有两个意思。一个末世意思就是世界的末了，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末世。但是呢，末世也用到说耶稣第一次来，不过呢不是世界的末了，乃是律法的末端啊。律法的末了呢，耶稣来到世上成立了新约。第二个意思呢是世界的末了，耶稣第二次要显现再来的那个末世。所以呢，在新约里面你注意看，其他的经文都一样，你以后注意看，只要末世你注意一下，好吧？那我考你们雅各一下，看一下，把经文都给你们，你们注意研究好了。我们再看雅各书，雅各 James 第五章，雅各书第五章，希伯来书的后面第三节，雅各书第五章第三节，你看这个是指什么末世？是第一次来的末世呢，还是第二次来的末世？旧约的末了呢，或者世界的末了，或者新约的末了？ OK， 我们一个叫做旧约的末了，一个叫做新约的末了，比较清楚一点。好，我们看第五章的第三节，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是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道积赚钱财，请问你们在这末世只知道去赚钱财，这个末世是指旧约的末了呢，还是新约的末了？大声一点，有没有人讲旧约？新约。对了，这是主耶稣基督快来，人的光景是爱钱财，整天赚钱，整天 overtime， OK， 所以呢，查经班、崇拜都不来的，只赚钱财在地上，这是世界末了的光景，不是旧约末了的光景， OK， 好，再看彼得前书，往下看，彼得前书 next page 啊，第一章第五节， 雅各书的后面就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五节，你们这因信蒙神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请问这末世是指旧约的末了，或者新约的末了？大声点，新约。对了，新约叫什么救恩呢？这是肉体的救恩。耶稣基督再来的话呢，我们的肉体变化了，不需要这么再经过痛苦啦、死啦、流眼泪啦、疾病啦，全部没有了。这是最后的救恩，灵魂体的最后一个救恩，这是新约的救恩，这是新约的末世。OK， 好，再看彼得后第一章第二十节，第二十节，第一章第二十节，这里怎么讲？基督在创世以前是一先被神知道的，且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请问这个末世是什么？是旧约的末端呢，还是新约的末端？二十节，第一章第二十节，注意看一下。对了，旧约的末端， OK， 新约的开始。所以呢，这是讲到耶稣第一次的显现来到世上。因为基督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被人知道的，且在这旧约的末了那个新约的开始呢，才为我们显现，来到世上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死。旧约的末端。好，再看，我们再要快一点让大家了解，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研究的。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三节，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三节，就在后面啊，我就顺着次序延下来。第三章第三节，第一要紧的是，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谁从自己的私意出来讥笑说，主要降临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以起初创造的时候乃是一样。请问这末世是什么时候呢？啊，新约的末了，世界末日快来到，这个是一个预兆之一，我们将来会研究预兆之一啊，预兆之一。所以这是指新约的末了，世界的末日快来到，有一个预兆，我们将会研究的，就是什么？很多人会讥笑你。我相信呀，你来上这门课之后，回去之后，很多人会笑你的。哎呀，你还来研究什么末世论？这个科学时代，人类到太空到星球去，还在研究末世？那你根本开倒车！我告诉你，你研究完之后，你为他们可怜说，他们不懂的，不知道准备。像神讲说，你们要随时准备，在你们没有想到时候呢，人子就来了。好，再看一下，还有两节经文大结束。约翰一书，约翰一书往下看，第二章第十八节。第二章第十八节，第二章第十八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八节，小子们啊，如今是末世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好有好些敌基督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世了。请问一下，这个末世是什么呢？新约的。好，世界末日快来到，很好，大家很快啊。犹大书再往下看，犹大书在启示录前面第十八节，十八节，犹大书第十八节，这里说，我们从十七借看起，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不前近前的事宜而行。请问这末世是什么呢？新约的。好，好，到此为止。大概在新约里面的话，最少有十次提到末世。 OK， 末世。但是呢，在这十次里面的话呢，它的十一次 OK， 有两个意思，一个指旧约的末端，一个是指新约的末端，一个是指耶稣第一次来，一个指耶稣第二次来。所以呢，我告诉你，很多的传道人呢，有的人不研究末世论，因为他们在这一个解经上面出问题了。他们说在保罗时代已经讲末世末世末世，那么末到现在已经2000年了，多少代过去了，还在等末世。 所以最好呢不要讲末世论，讲救恩论好了。结果很多基督徒就贪爱世界，就忘记怎么样爱惜光阴，也不知道现今的时代是什么样的光景。那我们今天研究就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确呢不是在研究主耶稣第一次来的那个末世， OK， 乃是研究耶稣的第二次再来的这个末世， OK。 那我们在哪里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在这个地方。那么很快呢就被提了到空中去了。所以这门课里面最要紧的一门课，就说我会告诉你们呢，最少大概从 A 一直到 Z 的字母里面，大概有40个不同的预兆。预兆不是预言呢，不是预言，是预兆啊！你看这预兆的话，从 A 一直到 Z， 我全部给你看。我告诉你啊，你知道发现到说，我们就很快很快就走了。所以这个是很要紧的问题。不过这个大概是在后面中快接受时呢，就把所有的预兆呢都告诉你们的，让你们去研究，好吧？好，我们再看第二个。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定义弄清楚的话呢，我们进到第二个，如何研究末世论。第二，OK， 如何研究末世论？我们怎么研究？我们来看圣经好不好？根据怎么研究末世论？好，我们看主耶稣的方法怎么研究末世论，好吧？我们研究一下，请打开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4章，马太李细经哈，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4章，找到没有？我普通教末世论已经教了几年了，都是在神学里面教的，这一次比较特别对信徒讲，所以呢我的思想方面整个重新组织一下， OK， 能够深入浅出让弟兄姊妹了解啊。因为普通在研究末世论的话，你必须要把圣经念了几遍，课程都念完之后再研究末世论，因为必须有个基础嘛。现在呢你们圣经从头到尾都没有念过，突然间给你个末世论的话呢，搞得到后来的话就莫名其妙了， OK。 所以呢我就希望尽量简单明了的让你了解吸收进去，这样的话就不会浪费你们的时间也浪费我的时间啊。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4章第32节看起，32节看起，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和各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第33节，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所以32、33怎么解释呢？好，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这个什么意思啊？比，我们用自然界的现象去了解耶稣告诉我们的，从自然界的现象包括什么呢？包括植物学啊，从自然界的现象去研究。所以耶稣告诉你，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去学个比方啊，当树枝发生长叶的时候呢，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他说你们研究末世呢，我告诉你，这样你们看到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好，注意，当我们讲到自然界的时候呢，他这讲说这一切的事，注意看，一切的事，不是一件事，打叉，不是一件事，把它画起来，好不好？把圣经画起来，这里告诉你，把它画起来，怎么讲呢？把它圈起来，32节，最好你们带这圣经，有红的笔、蓝的笔、黑的笔，这样的话比较精彩一点。你研究的时候，再来告诉你说，这样你后面还有人来，三个人会指明，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这一切的事，表明说不是这一件事，乃是一切的事，好吧？那假设一切的事的话呢，就表明说有很多的事。是，对不对？好，我要引证这句话的话，我们再看好不好？看路加福音21章，路加福音21章， 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刚才讲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好，现在我们回到路加福音二十一章，路加福音二十一章，我们看二十九节。好，这里怎么讲？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要看什么树啊？无花果树和什么树啊？啊，圈起来，无花果树是一种，然后呢，各样的树，哈，注意吧，一种树跟其他各种树啊，葡萄树啦，什么树都可以的，苹果树啦，什么树都可以。好了，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第三十一节，这样你们看见什么事啊？啊，圈起来。这一些事渐渐的成就，他没有讲说你们这样看见这一件事，不是，这一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知道怎么样，神的国近了，了解不了解？好，这里告诉你，无花果树跟这一切的事，无花果树跟各样的树，好了没有？这一切的事跟这些事，对，跟这些事。好，那换句话说，从这里给我们看到，很多的传道人一讲末世论，只讲什么呢？你们最懂得听，大家都知道，连主日学的小孩子都知道，一讲到末世论说啊，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末世快到了，因为什么？因为什么？一件事，就那知道那件事而已。因为呢，以色列已经复国了。每一个传道人牧师，你去研究中文的那个预言的书好了，每个都讲说哦，世界末日快来到了，因为以色列1948年离国了。好，只知道那个，到现在40年了还没有来。所以到后来怎么样呢？一些牧师们就不再研究末世论，因为只有那一件事嘛，以色列立国还有什么可研究的？早都立国了嘛。不不不不，他说这一切的事跟这一些事。好，所以我呢在最后一课里面告诉你，从 A 一直到 Z 啊的这一切事跟这一些事的预兆，所以那个是最精彩的。 OK， 我告诉你，我在中国城教一课的时候呢，一个年轻人告诉我，他杨牧师啊，你能不能准许我呢把你的大纲全部印出来，要卖钱呢，要赚钱。他高中毕业没有钱念书，他说可不可以呢让我拿去印刷卖出来，可以赚很多钱呢。我说你不可以这样卖，不要这样做法。哎，他发现到从 A 到 Z 啊，哇，那么精彩的东西啊。他说他刚一直以后要求我说能不能给我，我都打好了准备把它印出来花点钱然后就卖掉。我说你绝对不可以这样做法的。这一切是很要紧的，从 A 到 Z 大概有40个预兆啊，我下次告一个一个告诉你们，圣经界告诉你在哪里，全部找出来，然后你自己研究一下，不得了了。到时你可以做主路学老师教人家，学生都很难听你讲到了。好了，再看一下，我们看到第一件事情，主耶稣用自然界的现象、植物来表达研究世界末日光景。好，第二个，我们来看好吧，马太福音24章，又回到马太福音，然后又回到路加福音21章，好吧，先看马太福音24章。马太第四章，我们再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这个24章，找到没有？好，找到的话呢，我们来看37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日子，不知不觉洪水就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这什么例子呢？耶稣告诉我们，你要研究末世论吗？第一，不但从自然界的现象，第二呢，从历史，不要借什么历史的什么事例。 OK， 换句话说，挪亚，耶稣告诉我们呢，你要研究世界末日光景吗？你回到创世纪看好了。创世纪有一段故事告诉我们说，人类的历史曾经有这么多人口，到现在有6 billion 人口， OK， 被洪水 flood， 被洪水全部毁掉。好，你要知道吗，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要被 fire， 同样是 F， 被 fire 呢烧掉。你研究挪亚当时的光景，历史的实例，你就会知道将来怎么样。好，那等一下我告诉你一下。 我们研究挪亚时代有大概有这个最少呢有八件事情发生在挪亚时代，现在全部都发生的，不但发生了，已经差不多要被歪爆了。OK， 换句话说，主耶稣告诉我们，你要研究末世论吗？他说很简单呢、啊，你去研究自然界现象，从植物界去研究，不但是无花果树，还有各样的树，这一些事跟这一些事去研究。第二个，你研究历史背景，挪亚的时代怎么样被洪水全部灭绝了？当时洪水没有来到之前有什么现象呢？好，你现在比较一下，你知道时间不多了，到，所以两个事，自然的现象，历史的实例。好，我们看一下，我们先从挪亚开始，好不好？从挪亚开始，我们来找出挪亚时代的八件事情，好不好？挪亚时代为什么上帝这么恒心，你这样讲啊，心这么恒的就让这个洪水把六个 billion 人口啊全部冲掉，把它淹没掉毁掉，只剩下八个人再开始。那我告诉你啊，第二次耶稣来把火把地上烧掉不会再开始的，结束了，整个结束了啊，就是说永永远远的过渡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八件事，回到创世纪第四章，好不好？创世纪的事情，创世纪第四章，创世纪的四五六这三章啊，就是告诉你洪水之前的光景。OK， 洪水之前的光景。然后呢，我们来研究化呢，我们就知道了。好，我们先看创世纪第四章头一个这个啊，头一件事情啊，为什么上帝这么恒心的心这么恒的把他所造的人类六个 billion 人口全部把它毁掉，剩下八口？因为第一件事告诉我们，第四章的第三第四两节，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子由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发怒变得脸赤。你知道这个什么预兆呢？这个什么事啊？同一件事情，这是被盗的事情，被盗的事情。换句话说，该隐明明知道上帝所喜欢的是什么？是羊羔的血，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对不对？该隐呢明知故犯的不把羊羔献给上帝，用什么？用土产献给上帝，所以上帝大发怒气，大发雷霆。这是被教的一个光景，异教被告被教一可以进来，还有人呢，被教。好，你若看新约的话呢，你知道保罗怎么讲，世界末日光景，人要立即争道，对不对？各种邪灵的鬼魔道理一大堆，现在我告诉你，等到我们讲 A 到 Z 的我再告诉你好了，已经把你吓死了。你能够最好不生孩子就不要生孩子，你生孩子除非生的神帮助你带领你，否则话我告诉你啊，凶多吉少的。 OK， 太可怕了啊！刚刚出一本的书告诉你说这个邪教怎么样要把你的孩子全部毁掉，以后就告诉你，不讲这个。好，被盗的事情，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看一下，被盗被教。第二，第四章的第十六节，第四章的第十六节，十六节，以是该隐就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园东边挪得之地。这个什么意思啊？这个暗示你什么事啊？啊，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园东边挪得之地。离开神，好，离开神是一件事，对，跟被教是相同的问题。但是这件事情，其他人住哪里啊？住在一起，对不对？这个人住哪里啊？跑掉了。好，我用经文给你引证好不好？你来看看一下，但以理书第十二章， 但你立的在北京第十二章在1056面，1056面但以理书，你这一句念完了，你大概就可以抓到意思了。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到处跑了，他不定居一个地方，这是正是今日的光景。看到没有？但以理书第十二章找到没有？1056面找到吗？好，第四节，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一直到什么？一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怎么样？来往奔跑，然后呢，知识就必增加。好，第二个挪亚时代的一个预兆，一个现象，就是什么 ？Traveling， 到处跑来跑去，人到处跑来跑去。该隐就是这样的光景。该隐犯罪之后呢，心不定，到处东跑西跑的地方。现在我告诉你啊，你到 Apple 去看的话 ，Traveling 的问题啊太多了。一下子飞到这边，再过两年的话呢，美国出一架飞机啊，可以到香港去的话呢，45分钟，打到大气上面去，然后再射下来 ，45 minutes 那是 travel 很简单的啊，比到 Pennsylvania 宾州呢，比到赌城更快 ，OK， 45分钟到香港去。好了，换句话，第二件事情告诉我们，挪亚时代光景呢，什么 traveling， 怎么讲，奔跑，到处来往奔跑，这个是现在末世的光景，所以。但以理书告诉你说，末世必是怎么样，到处来往奔跑，这是第二个现象。第三个现象，我们再看下去，22节，第四章第22节，再5分钟我们就要休息一下，好吧？22节，从21节开始开启，好吧？21，我们先看17好了，先看17。该隐他与妻子同房啊，我告诉你，该隐的妻子就是自己的妹妹。OK， 那简单就要告诉你，以后我们研究创世纪来告诉你好了。该隐的妻子呢，就是自己的妹妹，他妻子就怀了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照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名叫以诺。什么意思啊？挪亚时代的第三个预兆光景就是什么？建造。construction， 啊，到处建造新建，所以呢，该隐是头一个在那个时候开始建造工作的，建筑 ，OK， 好，现在你看到没有？你到全世界各处去看的话呢，到处都在新建，一下子呢，本来是荒野，现在呢变成大城市的，本来是树林全部砍掉了，所以你就是一直在砍树啊，砍到好多的熊啊跑到公路上面来了，上几个月呢。夏天的时候呢，那些母熊，这个小熊就跑出来，在公路上跑来跑去，不知道往哪里走。所以呢，开枪打它，然后呢，就放一个 chip 在里面，一个电脑的一个记号在里面，再放到宾州去了，因为你就是没有地方给它跑，没有熊可以给它们住了啊。所以呢，现在呢，末世的光景头一个是什么？到处建造 ，OK， 人越来越多了。好了，第三个情况，第四个情况，我们看一下。第四个情况，第十九节，所以这八件事就引到什么呢？上帝要毁灭那光景的。OK， 我们再看第十九节怎么讲？拉麦奇的两个妻，一个名叫什么？亚大，一个名叫喜拉。什么现象？这是多妻啊，一夫多妻。换句话说，这是个淫乱的时代。写下来好了。这个是挪亚时代的光景，所以耶稣不是讲吗？他们到处怎么样嫁娶，看到没有？又嫁又娶。现在呢，不嫁不娶呢，就同居了啊，很多问题在里面。现在暂时不讲这个问题啊，我们讲圣经里的道理。再看下去，第20节 ，verse 20，20节，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这个什么，有没有什么暗示给你？写下来，农业的发展，你现在台湾的那个农业相当发达，啊，各种的水果呢改变品质，看到没有？哇，不得了，发展非常好。OK， 所以呢，农业的发展，还有呢， 现在最新的科学可以把阴茎拿出来放在一种动物里头，产生最好的品种狗啊，最好的狗啊，什么东西都可以。好了，现在已经到一个程度来了。二十阶告诉我们是农业的发展。好，再看下去，二十一阶，第六个，哑巴的儿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叫什么？什么光景啊？音乐。对了，什么音乐现在最厉害的？哇，不得了！若是告诉你什么音乐的话，你最好不要去看了。什么出名的，什么 cat 啦、猫啦、狗啦、猴子啦、什么鬼啦，全都是邪教被鬼服的。我告诉你，现在就是开始发展这个问题来了，时间快到了。OK， 好，那么以后我介绍你一本书，让你了解一下，告诉你孩子们不要听那些音乐，全都是呢跟交鬼有关系的，跟毒品有关系的。好，现在我们看到第六件音乐的发展，现在已经到了很恐怖的地步。有的人的音乐一打开的话呢，心脏都会跳，你知道吗？那个音乐乒乒乓乓吵得要命，简直。 OK， 好了，我们再看第七，二十二届，有人帮我们念一下好不好？
许那月生的土发财影，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土发财影的内子是哪里？
好，这是什么方面的呢？机械方面的。对了，写下来。现在呢，发达机械发达，简直不可思议的。机器的发达啊，可以比方说做千里饼的一个机器，这样压下去一个饼，折起来这样子，哇，不得了！什么东西你脑筋没想到，他们机器都有了。这个是科学的发达，已经到这个地步了。OK， 好，第八还有什么？第四章二十三节。第四章二十三节。二十三、二十四节什么意思啊？请帮我们念一下吧。
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少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
什么意思啊？这是空前的强暴，地上满了强暴。我要给你看一下，好不好？我们再看一下，你看看一下。我们看第六章好不好？第六章你注意看就很清楚了。第六章，我再给你一个好了，第九个好不好？我们看第六章一下。第六章的第六章的第一节怎么讲？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起来为妻。第四节，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女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这个是人跟鬼结合所产生的后代。现在在美国欧洲啊，很多人跟鬼结婚的一大堆，以后我再告诉你啊，在那个异兆里面告诉你好不好。好，这是再来一个，第九个。好，然后你看到那光景什么光景呢？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换句话说，另外一个预兆什么呢？人的思想啊，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思想没有一个干净的，都是肮脏污秽的啊！你一看东西哇，那好像照镜子一照，都是照不好的，不是照好东西的。好，这是一个光景之一。好，还有呢，我们看到这个第十一节，世界在神的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在挪亚时代的光景呢，他们的犯罪啊，不是地区性的，不是说啊，你有的 Queens 犯罪的话，曼哈顿就非常好，你跑到曼哈顿住就好了。我告诉你啊，是世界性的。换句话说，你现在几乎没有一个地方可以逃，说这个地方是最安全的，都是满了强暴。越有钱的杀人犯呢，越就不知道，因为他房子很宽很大嘛，那么杀掉埋掉你都不知道在哪去了啊。所以呢，我告诉你，挪亚时代，我给你两个，再两个，一个光景什么呢？罪恶。犯罪是世界性的、普遍性的，还有一个什么呢？人鬼的结合已经现象告诉。所以上帝说，第十三节怎么讲？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强暴，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他们的地一并毁掉。”所以呢，这是告诉我们实践式的光景，挪亚时代。所以呢， 换句话说，你要研究世界末日来到的情况，你把挪亚时代从第四章到第六章好的研究一下，你发现到现在都重复，不但重复，还比挪亚时代来得更严重。可见的，我们已经很接近第四章来了。好，所以呢，我今天告诉你，在挪亚时代的光景有十个，有十个。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回到 A 好不好？自然界的现象，我们来研究植物的问题。先休息五分钟，好不好？有一次怎么样被洪水所灭，然后呢第二个呢给我们看到从这个自然界的现象，或者是从植物里面去研究啊，那我们就了解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自然的现象，我们耶稣特别指定什么呢？你们要看什么树啊？
无
花果树。OK， 用植物来代表，好不好？无花果树。好，那现在呢？耶稣一定有一个很要紧的启示要告诉我们的：你们要从无花果树跟什么树啊？跟什么树啊？各样的树，弄清楚一下。你们要从无花果树跟各样的树。去学比方啊，当这一切事跟这一些事发生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人子怎么样近了，正在门口了。 OK， 好，那现在我们看看到底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植物方面的无花果树，我们看看四种树好不好，所代表的所象征代表的意思，我们看看一下。我们大概今天就把这四棵树呢把它研究了，下一次你读经的时候你就了解了这四棵树代表什么。头一个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第八十篇，西篇不长篇，诗篇第八十篇诗篇第八十篇718面，诗篇第八十篇找到了没有？找到的话请一位帮我们念一下，省了我一点力气好不好？从第八节念起到结束，或者是念到这个念到16节也可以啊。
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你在这树根前预备了地方，它就深深扎根，趴满了地，它的园子遮满了山，枝子好像佳美的香柏树，它发出枝子长到大海，发出蔓子连到大河。你为何拆毁这个树的篱笆，任凭一切过路人摘取？林中出来的野猪把它糟蹋，野地的走兽拿它当食物，万军之上帝啊，求你回转，从天上垂看，眷顾这葡萄树，保护你右手所栽和你自己所坚固的枝子。
好，到这里为止好了。请问一下，这个葡萄树是代表什么啊？对了，以色列是对的，但是以色列怎么样呢？好，你看看一下啊。你从埃及挪去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换句话说，我用这个简单的话来把它念这经文：你从埃及带出以色列百姓，赶出迦南地的外邦人，把它栽在迦南地。你在这树根前一辈，或者说你在这个迦南地前一辈，就把它深深的扎根。爬满了地，他就生扎根爬满地，以色列就生扎根爬满地，他的影子遮盖了山，枝子好像加美香柏树。一讲到十一节，他发出枝子长到大河，发出蔓子延到大河，这什么事情？由那发底河地中海长出来，这个什么意思啊？葡萄树是代表象征以色列。没有错，但是以色列的什么部分呢？ 好，注意看，以色列的民族史。换句话说，这里告诉你，圣经用葡萄树来描写以色列百姓怎么开始的，是从埃及拿出来的，然后呢，把它栽在加勒地、迦南地的巴勒斯坦地方。所以呢，你注意研究，在旧约里面，它的有的时候讲到葡萄树，你不要单单想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哦，要想到葡萄树是象征一表以色列的民族史。了解不了解意思？所以以色列百姓怎么来的呢？就是从埃及地带出来的，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然后栽在迦南地，看到没有？所以这一个植物呢，葡萄树是代表以色列的民族史。换句话说，当你在研究历史的时候，你免不了研究每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比方说我们中国人什么人的皇的子孙呢、啊、皇帝的子孙，研究这个啊。所以你研究历史的时候呢，你免不了研究什么？研究民族史。所以呢，换句话说，每一个念历史的人都去研究民族史。以色列百姓的民族什么地方来的呢？是从埃及被拉出来的，用葡萄树来代表，把它栽在这个迦南地里边。OK， 好，所以这里告诉你头一个。那很多经文以后你们自己研究好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办法给你这么多。现在我们再看一下，再看第二种树，《创世纪》第三章第一到第八节，《创世纪》第三章。在研究历史的时候，我们不单研究民族史，我们还研究什么呢？什么史？我们看第二种的植物，自然界的现象。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三章，从第一节到第八节，有人帮我们念一下，念完之后你告诉我讲什么树，代表什么意思。
耶和华神知道的，唯有神，你可以见何更准。
好，跳到第六节。
其实人见的各式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其实很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两个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牺牲面前的变化，无花果。
好，什么树啊？什么树？善恶树。善恶树是一个没有名称的树，所以呢，我们最好有一个很正确的名字给它，像苹果树啦，哈，像那个樱桃树啦，什么都可以。什么树啊？嗯？无花果，对了，无花果树。无花果树代表什么？这是圣经里面头一次提到一种植物有名字给它的。OK， 分辨善恶的树的是没有一个名字，不知道什么树。总之，上帝说这个树 不可吃。OK， 若是今天呢，我告诉你啊，上帝把那个名字告诉我们什么树的话呢，我想我们不敢碰它的，吓死了一定啊，那教鬼的一定拿去用了啊。所以上帝不告诉你说，是分别善恶的树，哪里这种树啊？没有的，它只不过是象征说你这棵树不能吃的而已啊。无花果树什么树啊？你看好了，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用无花果树做裙子来做什么？遮盖自己，这个什么意思？
遮盖自己的罪。
好，这个什么意思呢？遮盖自己的罪什么意思？代表什么？象征什么？啊？讲没关系，讲错没关系嘛。试试看，大家想想，不客气。
悖逆。
悖逆。不是悖逆。什么？
基 信不信你吗？
不信。
用无花果树做裙子遮盖自己，代表什么？啊？代表耶稣？代表耶稣？你能不能再讲一点？遮盖自己罪，好，遮盖我们的罪。那么另外一种说法什么意思呢？凡是跟罪有关系的这一门学问是什么？这个太神学化了，比通俗一点好不好？凡是跟罪跟道德有关系的这一门的学问，什么
宗教？
宗教，不是主要，宗教啊，
宗教，
对，宗教啊。换句话说，我告诉你啊，人类的头一种宗教就是亚当夏娃，当他犯罪得罪神之后呢，他脑筋马上反应去找无花果树，用裙子遮盖自己在神面前的羞辱，这是人类的宗教用无花果树代表的。OK， 忠告。换句话说，这是以色列国的什么宗教史？OK， 无花果树是一表，是象征以色列民族的宗教史。换句话说，你注意听，研究历史的每一个人呢、啊，学者不单是研究民族史，也研究他的宗教史。换句话说，当我们研究中国人的历史的时候呢，不但知道说中国人什么地方移民过去的，还有中国人信什么宗教，是吧？我们的道教、儒教还有佛教并合在一起，变成今天中国的宗教。OK， 好，那么我再给你看一下，好不好？我们来看新约里面看一下无花果树。无花果树呢，我们看看这个路加福音啊，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三章，或者是看马太，先看马太，再看路加，好吗？马太二十一章，马太二十一章，你看主耶稣在他的传道里面给我们一个很明显的例子，看到。马太福音二十一章，马太福音二十一章第十八节，看起。马太福音二十一章第十八节，早晨回城的时候，他就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门徒看见了，就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到此地，投在海里，也就必成就。”你知道吗？无花果树在当时预表以色列百姓的宗教，所以呢，主耶稣要在这些法利赛人的身上找果子，结果呢，只有宗教的外表，没有宗教的实际，所以呢，主耶稣就咒诅无花果树，也就表明说，以色列民族再过四十年之后呢，整个就亡国了，所以主后七十年怎么样，无花果树就被咒诅就枯干了。所以以色列民族就被赶到全世界各国去，因为他们的宗教是死的，只有外表，没有实在的意思在里面。所以无花果树从创世纪第一章就一表告诉我们什么呢？是代表宗教的意思。所以呢，无花果树用来代表以色列的宗教史。 OK， 好，那么葡萄树呢，是代表以色列的民族史。所以研究历史里面一定研究这个民族怎么这样开始来的，像美国人啊，美国人我们常讲说没一个人是真的美国人，只有红种人的印第安人是真的美国人，我们是一个 melting pot， OK， 是一个大锅子，大家跑进来就滚在一起的啊，所以你不可以，你必须要怕美国人讲说你们不是美国人呢、啊、你们也不是美国人嘛，对不对？所以呢，换句话说，总之这个国家呢要找纯正的美国人大概留下也不多了，所以研究一个民族史，然后呢，每一个民族里面有宗教，他们的宗教历史，像印度人有印度教啊。好了，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国的宗教史，葡萄树代表以色列国的什么史啊？民族史。好，那我告诉你啊， 讲葡萄树 grapes， 葡萄树有三个意思，你知道吧？第一个，好，我们放进来，名助词，对不对？第二个什么呢？也是说，我是什么？我是真葡萄树啊！所以呢，葡萄树可以代表以色列，可以代表主耶稣。第三个，也是说，你们是葡萄树，是枝子，代表谁呢？代表信徒。你看，这么研究的，换句话说。你要去注意研究圣经的时候，你要看，你不要以为说哦，葡萄树杨牧师讲说是代表以色列，所以从今后起呢，你一看到葡萄树就找以色列人来了，不对不对不对，你要看上下文。葡萄树有的经文在诗篇里面告诉你，在耶利米书告诉你什么是指以色列民族史。到了新约的时候呢，葡萄树不是代表以色列民族史的，不一定，有的是代表主耶稣基督是葡萄，代表我们也是葡萄树里面的一个果子，一个枝子。了解不了解啊？这个是要小心的咯。好，以后我们再讲圣经给再讲。那因为我们不上神学课，虽然是神学课，不过呢是比较平信徒在神学课。再剩下去啊，你们搞乱掉，不要太多，好吧 ？OK， 民族史、宗教史。好，再看一下第三种树，我们来看一下吧。出埃及记第三章。出埃及记第三章，圣经旧约的七十一面，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起，请帮我们念一下好不好？到第四节。第三章的第一节说，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耶帖罗的羊群，一日群羊领羊群往野地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哪里？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什么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什么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他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子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什么树啊？荆棘。荆棘代表什么？啊，荆棘代表什么？代表什么？
耶稣头上就戴荆棘冠。
耶稣头上戴荆棘冠。代表什么荆棘？注意看，注意看，看我，看来告诉我。摩西在旷野看羊的时候，突然间看到个异象，是他从来没有看到的异象。这个异象奇怪在哪里啊？啊？火烧没有烧坏，这个它的奇怪的地方了。好，代表什么事？注意听，我现在讲什么？讲什么？讲历史。当你研究历史的时候，你研究历史的什么部分呢？除了研究民族史之外，还有研究宗教史之外，还有研究什么史啊？你在美国研究美国历史的话，一定研究那一门的。美国从立国到现在，你讲下去好了。发展啊，政治，政治的话跟什么有关系的？
人
立法。跟经济有关系吗？若是去研究中国历史的话，大概算不出来。我们有曾经没有念过，也许我自己学问不够多，不知道。 若是研究美国历史，我就知道大概几次。你一定研究，你在美国念大学念美国历史的话，一定告诉你的，美国从开国到现在总共有几次什么啊？战争，对了，战争嘛，啊，被外国人来侵略几次，怎么样怎么样，战争，战争就讲痛苦，对不对？就是苦难，对不对？好，美国开国到现在总共有九次战争，连那个韩国啦，连越南都打在一起，九次。OK， 好了，那么换句话说，经济是代表以色列民国的苦难的历史，战争历史。换句话说，以色列民族是很特殊的，上帝还没有叫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先看异象。你要带领的民族就像荆棘一样的 ，OK， 好了，这个荆棘啊要被火焚烧，但是奇怪啊，烧不掉的。换句话说，你若是看《生命记》28章，圣经早都告诉摩西说，你们的民族啊，将来若不好好的敬畏上帝的话，我告诉你，你们会被人家逼迫，被人家这个陷害了，种种的。所以以色列民族的历史里面呢，有一个什么史啊，叫做苦难史，或者说什么受难史 ，OK， 啊，战争史 ，OK， 都可以的。好，它是经济被火烧，但是烧不毁的。所以以色列亡国了2000年到现在，毁掉没有？没有毁掉，连希伯来文在存在。啊，还有现在的科学呢，现在他们的军事是美国是全世界呢摆第二位的，摆第二位的。OK， 不代表以后我们讲这个预言的时候，预兆的时候会讲以色列国家。所以呢，经济是代表以色列的苦难史，或者战争历史。啊，这个国家被希特勒、被西班牙、被欧洲的国家、共产国家一直要把它毁掉，但毁不掉。你知道那个 Khomeini 那个伊朗的这个那个老头子啊？他曾经说过三件事情。他说我上任做了头之后呢，伊朗的国家的国王之后呢，他说我要做三件事，一定要成功的。头一件事情，他说呢，他要把那个夏前任的那个皇帝啊，把他毁掉，真的毁掉他这个人呢，夏无路可走啊。第二件事情，我要在国际上面来公开羞辱美国。那卡特总统说呢，被他搞得一塌糊涂啊，真是很可怜。第三，我要把以色列百姓把他置于死地，把他推到地中海去。头两件做完了易如反掌，第三件动都没动到的话，他先走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说的话呢，不是跟以色列挑战，是跟以色列的上帝挑战。上帝说，你老头子敢大胆，我把他命拿掉了，把他抽回去的，什么都没有，呜呼哀哉啊。所以呢，换句话说，我告诉你啊，以色列的苦难对神容许的，借助外邦人巴比伦、亚述、希腊、罗马来攻打以色列国，但是圣经讲，你绝对不能够把它完全的毁掉。他是怎么讲呢？他说啊，什么人呢动到以色列国，就是动到上帝眼中的同人。哎呀，好不舒服啊！我告诉他，上帝一发雷霆话还了得，不得了的啊！所以呢，我跟你讲，这是以色列民族史，经济代表这个。OK， 好了，我们看第四个。我们看第四个呢，我们来看一下研究一下罗马书。研究历史一定会研究一个民族国家的苦难的历史，他们的战争的光景怎么样。 OK， 以色列百姓也是如此，所以呢，荆棘代表以色列的苦难历史。罗马书第11章从13节看起。好，13节，221面，新约221面。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为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而这可以激动我的骨肉之亲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若他们，注意看一下啊，15节，注意听，15节，若是以色列百姓，我就把它这个解释一下，若是以色列百姓被弃绝，天下就得以神和好了，或者说我们中国人外邦就得以神和好了，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所献的心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树根若是圣洁， 树枝也就圣洁了。若是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什么野橄榄是指谁啊？指我们这些外邦人，你们这野橄榄就得借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树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的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住根，乃是根拖住你。好，第二十四节，你是从天那天生的野橄榄的这个上面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的接在好橄榄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上本树上呢？好，第四种的树什么树啊？橄榄树 ，olive， 什么意思啊？橄榄树什么树？这里告诉你，我画一个图给你看，也许可以表达这个意思一下，好不好？这里有一棵树，我不会画啊。假设这是橄榄树的话，好，他说啊，罗马书第四章告诉你，他说这里把它砍掉，切掉。切掉完了之后呢，接上来，分两半，下面一半，上面一半。这个树根呐、啊，这个下面的这一半是树什么？他说：“你们这野的橄榄可以接在这个原来的橄榄树上。”好，原来的这个是指什么？下面这段是什么呢？以色列，对，以色列。上面这个呢？外邦人。好，若是这样讲的话，这个什么意思呢？以色列百姓在主后耶稣降生之后呢，拒绝那个王，对不对？把他钉十字架，拒绝完之后呢，主耶稣就把福音传到外邦人身上，所以我们这外邦人就接上来了。好，接在哪里呢？为什么不接在葡萄树上？为什么不接在无花果树上？为什么不接在荆棘的上头？为什么接在什么树？橄榄树上，为什么？所以假设借在橄榄树上的话呢，那么今天我们外邦人呢、啊、是接受了以色列的什么东西呢？对了，救恩。那救恩的话等于说这是什么意思啊？救恩是，对了，换句话说，不是每一个以色列的民族都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呢、啊、都加入教会。你知道教会吗？好，教会是什么？是国际的犹太人、中国人、美国人所加入的一个基督的肢体。不是每一个神的选民都有那种特权或者有信心来接受上帝的救恩，也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相信主耶稣，也不是每一个美国人都相信主耶稣。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外邦人被 graft in， 被接上去，不是接在苹果啊，这葡萄树，也不是在无花果树，那是接在橄榄的树上，等于说是接在以色列的因信称义的救恩里面。所以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不是什么肉体的子孙，乃是什么灵性属灵的子孙。了解不了解意思？换句话说，你可以研究以色列民族里面，他们有他们的宗教，什么叫犹太教？是他们有行割礼啦，看到没有啊？他们还有这个种种的仪式啦 ，OK， 很多很多。我们今天不是接到犹太教的教义里面去，或者宗教的仪式去，我们呢是接到这个犹太民族的救恩的里头去，亚伯拉罕的因信称义里面去。了解不了解？清楚了吗？好，记得，我们是接在以色列人的橄榄树里面。好，若是这样讲的话，注意看一下，回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好不好？我们做结束。那给你一个启示一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耶稣怎么讲？三十二节，再回来看，三十六面，新约三十六面。 你们可以从葡萄树学个比方，对不对？对呀、啊。马太福音24章32节，我念，你们注意听哦，看我念错了没有？你们可以从葡萄树学个比方，无花果树。你们可以从橄榄树学个比方，是不是？无花果啊，什么意思啊？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知道夏天近了。注意看，为什么主耶稣说用无花果树在马太福音的26、24章跟路加福音的21章都用无花果树呢？所以我告诉你，很多传道人呐、啊，圣经没有好好的研究，所以难怪议员呢，末世论不容易研究的。我到东南亚去演去讲末世论，一个神学院的院长告诉人家说，大概我们神学院里面没一个老师敢讲末世论，就杨牧师来讲而已。弟兄姊妹，为什么圣经不告诉你说你们要从葡萄树学个比方？为什么不讲你们要从荆棘里面学比方？为什么不讲说你们要从橄榄树学比方？他说从无花果树。什么意思？路加福音也是这样讲，
从善恶
啊，善
恶，
善恶，
宗教。
好，以色列的葡萄树已经被毁掉多少年了？啊，2000年对不对？好，2000年被毁掉，2000年。回到2000左右，什么时候葡萄树又再回来呢？什么时候又再回来？1948。OK， 1948年呢，这些葡萄树啊，从世界各国又把它栽在以色列地了。1948，好了，你看耶稣没有讲。你们再注意看，研究末世论要注意葡萄树，没有，他没这样讲，他就说你们研究以色列回国之后呢，那是世界末日的开始，他们讲你们要从无花果树呢学个比方，要注意无花果树，不要注意葡萄树。好，无花果树注意听一下，以色列1948年回到以色列地之后呢，有什么地方没有拿去的呢？被英国阿拉伯把它分开的，什么地方他拿不到啊？耶路撒冷，对了，1948年的时候呢，他耶路撒冷没有拿到给约旦的国家，什么时候拿到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呢？19几年呢拿到耶路撒冷地啊？那个时候他们整个国家封掉，差不多全部封掉了，比拿到地来更紧张。我告诉你啊，以色列民族是这样子的，有地。没有圣殿等于有身体没有灵魂一样的，以色列的民族的敬虔呢，虔诚爱神的心啊，是全世界没办法比较的啊。所以呢，1948年拿到地，注意听，葡萄树重新发芽起来了。1967年的时候啊，1967年的时候呢，怎么样？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了，耶路撒冷被拿回来了。从阿拉伯手中打仗6天里面把它抢回来了。那一天开始啊，那些杜眼龙将军啊，还有所有的太百姓啊，军队全部啊跑到那个墙壁上面去了，就在床上啪打头撞上去。为什么呢？因为耶路撒冷的圣殿呢被毁掉之后啊，差不多都平的，只有一个墙叫做哭墙啊，啊是留下来的，是原来留下来的。他们说啊，神的灵已经离开那个地方了，只有什么在这个墙的里头。所以他们要上帝要这个心很切，巴不得把这个石头都吃下去，那不能吃嘛，头撞上去。他说：“我宁可死在这个墙底下，表明说我要在神面前与神同死。”所以那个情况非常的感动，因为什么？他们说我们的宗教又开始了，有地方没有宗教，等于是有灵身体没有灵魂一样的。所以1967年，犹太教他们拿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了，所以呢。犹太人的这个观念信仰非常重要的，所以1967年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了。现在犹太人准备盖什么？重建圣殿。好了，注意听一下，异兆来了。以色列百姓在3个月里面盖圣殿，盖完之后呢，我告诉你，敌基督就出来了。好，那这里告诉你，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他说一个世代 ，one generation， 一个世代。OK， 一个时代呢，世界来到了。好了，我还有5分钟，我解释这个奥数的题解释。我们来研究一下吧。所以呢， 你学了回去完之后，好好的思想，不要随便给人家，除非人家懂得这个研究，不然的话呢，太可惜了。好，我们来看一下，1967年无花果树代表圣殿，犹太教重复起来啊！当然，犹太教不能带他们信耶稣的，不能上天堂的，他们是宗教，他们宗教而已，他们要信耶稣的才能得救的。好了，那么1940多少年呢？好，假设说有三个理论啊，有人说1940年，因为以色列百姓在旷野40年，那一代都死光了。好，40年 ，OK， 1967加上40多少？啊？2007。好，还有人讲说1940多少年呢？70年。OK， 摩西说什么？摩西说，人的生命看诗篇好不好？来，时间关系，我们快一点哈。诗篇第90篇。第几页？诗篇90篇是在725第10节，第咋不咋哈？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牵挂的不过是转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去。多少？70年。好，70年。40年 ，OK， 1967加上70多少？73多少？02 ，OK， 我告诉你，我告诉你这话，等一下我再解释一下，你不要搞糊涂说，唐牧师告诉我们说，耶稣2007年来了，2037年来了，不要让讲话啊，我还没讲这个事情，不要加油加酱，今天好有录音带在这地方啊，好，我们再看一个约伯记，一代几十年呢、啊？无花果树方能长叶的时候，你知道叶树来夏天就到了。这样的话，你们看到这事也知道人子之近了。约伯记第658面42章最后一章。16节。42章约伯记最后一章。658面找到没有？啊？好，16节。此后约伯又活了140年，得见他的儿孙，知道几代？4代。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好，那么4代的话呢，多少年了？1代35。哇，念数学的是吧？ OK， 35。 OK， 好，1967 35多少啊？2002。若是你要我选择的话，你想我要哪一个？你要我这个？若是你会说，若是晚上回去做梦的话，耶稣告诉亚莫西亚，三个日子给你选择，你要我说出来呀、啊？2002啊？我告诉你，若是你今天活得很苦的话呢，我想说。2002快点来算了，若是你活得很乐的话，我告诉你，2037好了，越迟越好，是吧？子孙满堂啦，还有孝敬父母啦，也不愁吃不愁穿，说整天去逛街，那么多活几年不是好一点吗？对不对？我告诉你啊，三个日子啊，都是在2000过一点。你想这个可能呢？这个可能呢？好，我告诉你啊，在我个人的认识里面呢、啊，是这个跟这个的当中。大概是，若是研究这个的话，看这个的话呢，我觉得比较可能性比较不大。为什么？等你看听完我的 A 到 Z 之后的话，你发现到呢，我们是在这两个的中间的时间，很快，很快。好，你不信没有关系啊，一样。
三个都超过呢？
不可能，因为圣经告诉你说。 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这一个时代，在那个时代，人子就来了，他说正在门前，很近的、啊、所以看你要多久，看你要 拖多久，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只有最多到这个时间差不多一点点，但是多数这个这个之间，但是等你上完我最后一课，从 A 到 Z 之后呢，你知道说，说不定说，哎呀，杨牧师啊，算了算了吧，看破一点好了，反正时间快到了，真的快到了。我自己的相信 ，OK， 你不用照我相信，我这相信的话呢，我告诉你啊，差不多这个都多一点点时间了，没有再过几年。等下次我告诉你，从 A 到 Z， 你注意研究看，你知道很清楚。时间不多了，好，我们今天到此为止，还有很多要讲的，下个礼拜做结束，好不好？让你们休息一下，我们祷告做结束。